我开始之前我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要让一个记性特别糟糕的人记得一件事情，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你会不断的去口头来提醒他，见他一次就说一次，记得吗？记得吗？或者是随时每隔两个小时给他发一个短信提醒他一件事情，或者你直接下次见到他就把他抓过来，手上给他写上字，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好像光是传递一个信息往往不足以让一个人记住一件事情，很多时候需要他们亲自来感受或者来做一点什么事情才能够帮助他们记住。所以要让学生记得不再犯错，老师们发明了一个绝妙的教学方法，罚抄一百遍。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发现社会和历史上就干脆把一些重要事情弄成一个固定的节日，所以大家一定会记住。要让晚辈们记得回家过年，长辈们发明了 年夜饭和压岁钱。要让丈夫们记得他们婚姻的重要性，妻子们发明了结婚纪念日。要让我们记得自己多么的重要，我们发明了每年要过生日。所以我希望大家意识到这样是一些开玩笑，但是玩笑归玩笑，我们看到整本出埃及记，神希望让我们认识他和记得他。那么神如何会确保他的子民真正的认识和记得他的拯救呢？而答案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而通过逾越节，我们可以认识并且记得耶和华代赎的拯救。我们今天的讲道会有一个大纲在单章上面，可以帮助大家来记笔记和等会儿的讨论。就是我们来回顾之前已经看到的出埃及的故事，耶和华神他已经纪念了他的约定，他承诺他要用他强大的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痛的奴役。于是他用了九个可怕的灾难来审判和惩罚埃及和法老，他要求法老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敬拜服侍耶和华。但是法老的心刚硬无比，即使埃及已经遭受了如此多的可怕的灾难，他还是固执无比，他还是不愿意屈服于大能的耶和华。但是这一次耶和华告诉摩西，他一定会把以色列救出埃及。这一次神所降的灾难是必然可以做成这件事情的。那么是什么样的灾难会让法老最终认输呢？我们一起来看十一章的一节，也就是今天故事的开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种灾难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法老他必让你们离开这里，他让你们离开的时候必全部赶逐你们离开这地。第四节我们看到这样的灾难是什么样的，耶和华这样说，大约半夜的时候我要出去巡行埃及地，在埃及地所有投身的都必死亡，就是从王座的法老的长子直到推磨的婢女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都必死亡，在埃及及全地必有大哀嚎，这样的哀嚎从前未曾有过，以后也必再没有。神要亲自来审判埃及，杀死所有的投身子。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神怎么那么暴力，怎么那么严厉，这样来审判，这公平吗？这样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但是我们应该来看到，早在四章的二十二节，神就已经对法老这样说过。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曾对你说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好叫他侍奉我， 你还是拒绝让他离开，看哪，我必杀你的长子。所以这是耶和华早已警告过法老的一个对等的一个警告。他已经耐心了，给了九次机会让埃及可以释放以色列人，而这一次他才最终来兑现他警告里面的承诺。在前面九次灾难的记载里面，我们都看到每一次神如何的说，那个灾祸就按着那个形式照样的成就了。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却很不一样，这一个灾祸明显是一个特殊的。在耶和华宣告这次灾难之后，灾难并没有直接的发生，耶和华先有话要对以色列人交代，让他们准备好。而经文里面叙事的发展的部分只有11章以及12章的29到42节，而其余的对话我们看到都是神对于以色列的吩咐，帮助他们理解和记住他实行的拯救。我们来看12章的1节，而面对这样的审判，以色列人需要做的第一样准备不是要预备好足够的食物和水，而是要把日历给改了。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耶和华就嘱咐以色列，这是你永远要纪念的日子。在那一夜来到之前，就把这个纪念日写在接下来几千年的日历里面，并且把纪念日所在的那一月当作一月。可见要发生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以及他们的整个文化都要围绕这样一天。接着他们要做的预备是要准备一只羊羔，把它杀死之后，把它的血涂在屋子的门框的门柱和门楣上，然后要把羊肉烤过以后吃掉，并且在吃的时候特别的奇怪，需要像这样来吃，腰间束上带，脚上穿着鞋，手中拿着杖，快速的吃。他们要穿上出门的装束，好像他们随时吃完之后就要离开一样。而十二节我们也看到神这样来解释这些纪念的意义是什么。十二节，因为在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或者牲畜都要杀掉，我要审判埃及的一切神奇，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做你们的记号，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毁灭你们。这一日必做你们的纪念日，你们要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节日做永远的定例。在之前的灾难里面，我们看到神都会自动来区别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他降的灾祸似乎都是有敌我识别功能的。但是这一次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自动的得到豁免，他们需要自己杀一只羊羔，把他的血涂在门上，才会免于灾难。28节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把神的要求颁布给以色列以后，以色列人就照做了。以色列人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做好了准备以后，就等待着那一夜的到来。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在这个纪念节日所纪念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被制定了，没有哪个国家的国庆节是在那个国家国庆之前就制定的。但是这里我们却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节日。我们思考中国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是春节，是新年，而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这样一个逾越节。现在插一句话，如果有人你在微信上看到过有人宣传中国文化跟圣经里面的文化有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那种事情，比如说春联和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上很相似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不用太上心，因为对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没有很多站得住脚的支持。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春节和逾越节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春节的时候，我们所讲究的东西，我们一切不吉利的话都会忌讳，更不要提死字。但是逾越节太多的符号和纪念都是关于死亡和审判的。我们来想象，我们时空穿梭回到那可能将近4000年以前的那一天，可能没有哪一天的晚上像第一个逾越节那样的凝重。第一个逾越节那一晚上，在埃及肯定没有人是睡得着觉的。而中国，我们春节过年的时候会守夜，一直要等到午夜，等到新年的到来。而以色列人那一晚的守夜绝对不是同样的轻松和温馨的一件事情。春节我们可能因为看电视剧然后忘记出去贴春联，但是以色列人绝对不会忘记去杀羔羊然后把血涂在门上。因为中国人的贴春联只是迷信的来图吉利来辟邪，但是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除非你不关心自己投生儿子的死活。而春节年夜饭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吃太饱打瞌睡，但是以色列人那一天晚上绝对的不会，因为你知道死亡正在接近，因为你听见邻居埃及人家里的声音，喧嚷的人声突然安静了，而马上又响起不绝的哀嚎和痛苦。你知道神的审判就在外面一家一户的进行，这一夜一定是充满了紧张和恐惧的。但是因为羔羊的血已经涂在了你的门上，即使是可怕的灾祸在门外经过，你知道按照神的应许，在屋子里的人一定是安全的，无一例外，每一家都要有人死，都要有死亡发生。但是对于你的家，那羊羔的死就代表了你的家里不需要有人死。我们一起看29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监牢里遭囚禁的人的长子，以及所有投生的牲畜都击杀了。在那一夜，法老本人和他所有的臣仆以及全埃及的人都起来了，在埃及有极大的哀嚎，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的。就如神已经预言的，在埃及全地必有大哀嚎，这样的哀嚎从前未曾有过，以后也必再没有。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每家每户都在为死去的人哀哭，每间房屋、每条街巷、每个城市、整个国家。神于是用这样严厉的刑罚，使法老和埃及最终的认输了，允许埃及，允许以色列离开，去侍奉耶和华神。12章31节，夜里，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说：“你们以色列人都起来，离开我的人民出去，照着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于是他们就被埃及人催促着离开了，他们再也受不住这样的刑罚。而以色列人离开的仓促到连面都来不及发酵，我个人不知道怎么来发面，但是百度百科告诉我发面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们连那样的时间都没有。而这也是 经文里面无酵节所纪念的原因，纪念他们如此仓促地离开埃及。于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灾祸和审判，他们就离开了埃及，离开了这个他们受了极大痛苦被奴役430年的土地。40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间共有430年之久。就在430年届满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全军从埃及出来了，就是向耶和华守的一夜，因为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这一夜是所有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向耶和华守的一夜。于是耶和华按照他的诺言，用大能的膀臂，用强大严厉的刑罚拯救了以色列人，逃离了痛苦的奴役，而可以让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也让埃及人认识到耶和华是谁。耶和华用带赎的方式从第10个灾难里面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也是要让他们看到这就是神所拯救的方式。而耶和华设立逾越节做永远的纪念，是让他们记得耶和华神是如何来拯救他们的。所以神也因为他这样的作为来显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也正是三章上面第一点下面的 A 和 B 两个不同的方面。神的拯救一方面是通过审判埃及来拯救以色列，他通过审判神的敌人来拯救，但是同时他也是把以色列从审判当中拯救出来。我再说一遍，神的拯救一方面是通过审判他的敌人来拯救他的子民，同时也是把他的子民从审判当中拯救出来。我们一起来思考，如果你是准备来过逾越节的一个以色列人，在预备的那一晚上，你去市场买了一只羊羔，当你拿起刀来要割断羊羔的喉咙的时候，你的手是颤抖的。当你把刀刺进羊羔的喉咙的时候，那血流出来，那羊羔的血应该让你记得本来那是你的下场，本来你会像和这个羊是一样的。而在神审判来到的那一晚上，当你听到屋外撕心裂肺的哭嚎的时候，这也是提醒你，你本来也应该像你埃及的邻居一样。而唯一的不同是什么？你为什么现在还活着呢？是因为你的命是被这个流血的替罪的羊所买回来的。以色列人并不比埃及人有任何的特殊，你同样的也是不幸的悖逆的罪人。以色列人的罪行在出埃及记后面的故事我们看到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而我们回到宰杀羔羊的那个情景，你才把那个羔羊给杀死，他的血流出来，而你的孩子过来哭着问你，为什么要把小羊给杀掉呢？你从市场把它买回来以后，你的孩子已经特别的喜爱这个羊羔，但是你不应该说的一个话是因为我们等会要吃羊肉，而是你要按照12章26节耶和华所给的教导来回答他。12章26节，日后如果你的子孙问你们，你们这敬拜之礼有什么意思，你们就要回答，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 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越过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的家。而每年以色列人纪念逾越节的时候，都要被提醒，在之后每一年的逾越节，每一年宰杀羔羊的时候，每一年守夜的时候，你都应当想起第一次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情。逾越节顾名思义就是神的审判逾越过去，不再临到被羊羔的血所遮盖的门户，而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提醒，告诉你那羔羊的血拯救以色列脱离他们本来应得的审判，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拯救出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拯救的方式，用替代救赎的方法。而我们看到13章的1到16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神还有更多的吩咐要确保他们记得，这就是他拯救的方法。耶和华再次重申逾越节所纪念的就是神把他们赎买回来，要成为他的子民，现在他们可以和神有特殊的关系，他们需要来纪念这样的拯救，而不是只是在过节的时候，而是让任何的时候他们都需要把自己投身的所分别出来为圣，所有投身的牲畜和儿子都需要被代赎。这都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子子孙孙都记住耶和华用代赎的方式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并且成为了属于神的特殊的子民。所以故事到这里我们暂时已经讲完了，我们需要来思考为什么神要用代赎的方式来拯救呢？为什么他不能一笔把债务划清，不再追究就完了？为什么那个羊要白白的要死呢？而答案是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因为耶和华是完全圣洁的公义的，在后面的出埃及我们看到他是容不得任何的罪的，罪是一定要被惩罚的，没有哪一个公正的法官可以偏袒任何人，放过任何罪，而神更不会。从创世纪以来我们就看到人类都是犯罪悖逆神的，而他要审判任何人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和我们心里面的意念，他要审判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又是慈爱的，于是他开辟了一条路，提供一种方式让本来罪有应得的罪人可以开脱，但在这样的同时罪依然要被惩罚，罪的债务依然要被还清。这也是为什么替代才是唯一的方法。曾经有过一些无神论者像这样挑战过我们的信仰啊，什么样的神会需要把人从自己的审判里面救出来？你们这样的神难道不就是一个残暴的不值得相信的吗？这样的神我宁可不信。但是正好相反，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让我们可以很坚定来回答的，什么样的神要把人从自己的审判里拯救出来？当然是一位完全的公义不能放过罪的神，当然是一位同时又完全的慈爱的神，他才会拯救罪人逃离自己的审判。而在替代性的救赎当中，神的完全的公义以及他完全的慈爱可以完美的并存，这就是耶和华这一位用代赎的方式拯救的神。当我们看完这段历史，这段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既然逾越节 对于神的子民那么重要，那我们为什么不过呢？我们当然过了，我们马上就要过，其实因为我们也是需要来纪念神代赎的拯救的。新约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旧约里的规定和律法都是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提供一个影子，让人可以理解将来的救赎是怎么样子的。而逾越节背后所预表的那个代替性的救赎，都最终的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成就了。而今天的主题经文也应当提醒我们，基督徒就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像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的血被拯救的。神伟大的作为远远的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和期望。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可能他自己也永远想不到，谁知道耶稣基督神的君王，这位应许的弥赛亚，本来就是神的三位一体里面的圣子，竟然成为了赎罪的逾越节的羔羊。而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我们记得的话，耶稣在出场的时候，那位代表所全部旧约先知的施洗约翰这样大声的呼叫，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每一卷福音书里面都强调耶稣受死的时候就是逾越节。在路加福音的22章里面，耶稣死前的那一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个预备日的时候，很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去找一只羊羔用来宰杀，而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天晚上要被杀的那个羔羊。而约翰福音的19章，大家听好，因为这是帮你们查经做预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法也是完全为了应验他作为逾越节羔羊的身份，他的一根骨头没有被折断，他在死之前，不是他的这样的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就跟今天的经文对于那个羊羔的要求是一样的。而路加福音22章里面，当耶稣走向十字架之前，他这样的吩咐他的门徒，大家一起来听。22章19节，他说，他拿起饼来，就是逾越节的那个饼，感谢了，递给他们说，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设立了这个纪念他的死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看得见，用一个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每一次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纪念他，想到和记住他的死，让我们永远记得神用代赎的方式拯救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每次来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应当来纪念那一个逾越节，那个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代替你我而死，他的身体如同逾越节的羔羊被破碎了，他的血如同逾越节的羔羊流出了。我的罪意味着我必须被羔羊的血给代赎，我靠自己是没有任何的能力站在神的完美的审判的之前的，我本来是应该接受审判的，但是因为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个羔羊为我已经流出了血，替代我死，我借着信心用耶稣的血来遮盖了我的心门。这意味着当圣洁公义的神审判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会逾越过去，而我现在已经被他买赎，属于他了。而这并不意味着 在我们不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忘记了神的代赎。就如同以色列人是被耶和华买赎回来以后成为他的子民一样，基督徒也是被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就像我们不是要等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才想起来你自己和配偶是结婚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了这一位用代赎来拯救了我们的神。在经文里的13章16节，13章的16节，我们看到当时的神用这样一个比喻说，你们要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头上额上做头带，这是要让他们记得的方式。可能我们确实值得把神救赎了我们写在自己的手上和头上，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可以借一下你的笔吗？可能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纪念我们自己的方式，知道记住。谢谢。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健忘的人，我们经常忘记我们本来应该自己要承担这个罪的代价，忘记了我们现在已经属于神，忘记了我们是被他宝贵儿子牺牲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无论你是在家人工作生活的压力上开始希望妥协信仰的时候，还是你在面对色情网站、婚外性行为、金钱、物质、仇恨、自私、愤怒、没有节制等等这些事情的诱惑的时候，希望犯罪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是被赎买回来属于神的。不要妄作非为去敬拜任何除了他以外的神和偶像，不要回到埃及地区，不要回到罪的奴役之下，你已经被救回来了。而那位逾越节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叹息，他说成了，神的愤怒不再临到我们这些罪人身上，他所应许的救赎已经实现了，一切旧约里面的预表和象征都实现了，神的愤怒和审判从我们身上现在可以逾越过去。2000年前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通过一次牺牲承担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的代价，我们不再被罪和死亡所奴役，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里，我们会离开罪和死亡对我们的压迫和奴役，到达他应许的那个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泪水的应许之地，和他永远的同在。旧约经文里面，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埃及出他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都允许敬畏他的外族人和他们一起的出去，离开了埃及，并且他们可以按照条例一起来过逾越节。所以这一个邀请是开放的，更不用说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一切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相信他得到救赎悔改。所以这样一个应许是给任何一个愿意接受的人的。如果在座的还没有相信耶稣的牺牲用羔羊的血遮盖自己的非基督徒朋友们，你愿意来思考来接受吗？最后让我们知道并记住耶和华是这一位用代赎的方式来拯救的神，他大有能力的拯救他的子民，他完全的公义又完全的慈爱。让我们永远记得并且敬畏耶和华神和那位替代罪人死的羔羊。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从圣经的一开始就已经设立了这样一个代赎的方法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更感谢你，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看到的，这就是一切你在旧约所做的事情所指向的。主，帮助我们真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看到你确实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既公义又完全慈爱的神，用替代的方式来拯救我们的神。主，我们都是健忘的，我们都是忘恩的人。主啊，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子民，用其他的我们每次的圣餐的时候，帮助我们来纪念羔羊耶稣基督的死和我们自己被买赎的身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